我们今天早晨的经文在诗篇七十一，我再读一下九和十八节。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然后第十八节，神呢，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将我将你的能力只是下代，将你的大能只是后世的人。对老年的人，有的时候会不是很满意，各种拐杖、助走器、老年院、康复中心，这些东西都是老年人的代表，社保，这些东西都一再一再的在我们眼前浮现。当他们在老年软弱的时候，这些东西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毫无保障。没人想让自己成为很老，不是吗？当然，在老年人享受他们老年福利折扣的时候，他们想把自己算进去，但其他方面他们就不想承认。但是我们这样的事实是，在老年的时候我们都很软弱。在今天的早晨，我们要思考的是，在老年的时候，你应该依靠的是谁？今天早晨诗篇作者写给的就是那老年的人，头发花白的人，在我们中间，我们可能有95岁的，我们第一个主日圣餐，我们都是给那些老年人先上来的。有些人就不想在第一个上来，因为第一个上来可能就是老年人。今天早晨，圣经在这里很清晰，在今天的新闻中，他是头发花白。这样的特征让你成为老年人，诗篇七十一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很多后代的时候，这可能就代表着我们已经是在老年了。在诗篇九十章，我们也看到，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所以我们可以说，可能在七十岁左右的时候，甚至在65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老年人了，进入老年了。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些人觉得你们还是在黄金岁月，但是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黄金岁月不再是如此的黄金。你可能现在只能在家里，可能已经失去了伴侣，可能你觉得你自己是没有什么用的，只能靠一些别的东西，没有什么保障。今天早晨，这个经文对你说话，对我们中间老年人说话，对这些在准备要到老年的人来说话。诗篇作者在这里给这个老年人来保障。所以我们今天有三个点，第一点是基础牢固的保障。如果你把你的信心在神里面，那就是十分牢固的保障。诗篇41篇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只能在神里面。他在这里呼求耶和华啊，在第一节里面他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在 有的翻译中间可以说叫我永不困惑。哦，在这里诗篇作者说了他那恩约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看到了他的信实，他在约里的信实，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给了他们立了这个约，他是信实的约，永不改变。神是他那坚固的保障，坚固的磐石，是那坚固的身根基。他是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永不困惑。事实是当我们去老年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常常会感到困惑，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会被周边的情景让我们感到困惑，我们的思想在不断的摇动。可能我们的思想已经不是在 那么的清晰了，或者我们想到我们年轻时候所犯的罪，但是这里他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困惑，因为神是他们的信心，所以他不会有困惑，也不会有羞愧。这是你们的保障吗？这是你们的任性吗？老年人们，你们呼求神的信实吗？在你年老的时候，因为在他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为你存留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安息。但这不仅仅是这些，它还体现在对主慈爱的保护的诉求。我们从二到四节看到，他说：“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诗篇作者说到他的公义能搭救我，他这样显明的公义，让我们更加的把我们自己的盼望放在耶稣基督中。他说侧耳听我，拯救我，他诉求神，恳求神能来听他的呼求，听他的祷告。当我们诉求的时候，神在听。哦，听我的话语，这就是他所说的，求你听我，求你不要掩面不顾我。他说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他恳求上帝做他那坚强的避难所。当老年人退休的时候，没有什么错的，但是神永远是你的保障，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金钱。神是永远你们最坚强的避难所，在你们年老的时候，他说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们看到了在老年的时候，他仍然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山寨。所以他在这里说，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他在这里恳求神可以拯救他脱离那罪恶人之手。当他回顾以前的时候，当他看到周边的景象的时候，他觉得周边的人好像都在老年的时候更要来得到他，在他这样的情况的之中的时候，他没有这样的保障，但是他在这里呼求神，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在今天早晨我们只有这样的来总结，我们的保障，我们在老年时的保障唯独在这磐石中。 这个世代的保障，世代的磐石，他也是那老年人的磐石，他就把我们，就把你们这对老年人的保障，也体现在赞美对神过去的供应中。他让我们回顾以前，可能也是让我们再一次悔改。但是在这里他回顾的是看到神以前是怎么样的顾念他。他第五节说，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他的信心来自哪里呢？他来自他年幼的时候，主就是他所倚靠的了。他的保障再一次回到了神那里，从他年幼的时候，他就是他的依靠。所以这不仅仅是给老年人，同样是给年轻人，再给你们年幼的人，你们需要把你们的信心放在神的上面。这就是诗篇作者在这里说的，这也是给你们的信心，把你们的信靠放在神那里，不是在你们身上。所以到你们年老的时候，你们的信心可以不动摇。所以这样的答案就是对于你们来说的，在你们年幼的时候，你们应该依靠神。然后第六节他这样说，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在他那出生的呼吸的第一口气的时候，就已经被神扶持了。这引出了他七到八节的赞美，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满了我的口。老年人们，你们今天早上是这样子是吗？当你们经历软弱、生病、痛苦的时候，当你们想要依靠别人的时候，今天这个经文可以来重新点燃你的心，让你们知道你们唯一的依靠是在神手中，他是那唯一的磐石、避难所。老年人们，可能你们现在是健康的，但是今天早晨在这里，神的话语还是让你呼召你，把你的信心、依靠放在神手中。可能你们身体是软弱的、病痛的，不要让这病痛让你苦读，而是让那维持你的病、给你救恩的神成为你的喜乐与力量。来吧，奔向他，奔向他，他是那不断给你供应的神，他给你提供了避难所，他给你提供了力量，他也给你那属灵的盼望。你们来思想他的慈爱、他的信实，直到见主面的时候，让神作为你们的坚固的保障。因为如果他是你的保障，那在你年老的时候，那你这个保障将是绝对坚固、绝对牢靠的。我们来看第二点，这也是一个十分有需求的保障。在那软弱、在脆弱的时候，特别在年老的时候，特别是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保障，我们需要有东西来帮助我们行走，我们也需要助行器。对于我们来说没什么错误的。诗篇作者也在体会到身体的软弱。第九节他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这个诗篇作者在这里很诚实， 他说我力气衰弱的时候，年老的时候，确实我们没有什么力量了，我们不能工作了，我们身体软弱虚弱，我们的思想涣散，我们耳朵听不见别的东西了，眼睛看不清了，我们可能甚至会恐惧，会不会被抛弃，被离弃，就像诗篇作者说，不要离弃我。他说不要离弃我，当我没有力量的时候，老年人感到无用感，他不能做以前所做的事情，可能开始要来寻找其他的保障了。可能我们需要手术，我们需要膝关节的手术，我们确实可以来使用各种恩典的管道，但是我们的诗篇作者，他在他无助的时候，他走向了神，他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软弱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他在呼求神。所以我年老的朋友啊，当你们身体软弱的时候，神的话语把你带到哪里去了呢？让你看到了你不能依靠你的才能，不能依靠你的力量，可能你以前一直依靠你的力量，但现在你的力量失去了，可能你的孩子们都在别的地方，他们不能来高帮助你，可能你的伴侣也去世了，你们还能依靠谁呢？在你们软弱无助的时候，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这么一个十分需要的需求，这样的保障，我们只有在神里面。我们也看到在年老时候我们仍然有属灵的试探，可能试探的点和我们年轻时候不一样，年轻和年老时候可能不一样，可能你们年轻人会觉得在你们年纪大了，上了年纪了，你们可能就不会与试探斗争了，没有什么这样方面试探了。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们根据诗篇作者，也根据很多很多我牧养的在这里年老的圣徒，并不是这样的。试探在年老的时候不是默不作声的，他和你们在年轻的时候是一样的，试探的力量是一样的，和你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里，诗篇作者他有这样的试探，怕神的离弃，他怕他的敌人来追讨他的，来追讨他，来追赶他。他说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了，因为没人能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们看到这个试探是真实的，敌人是真实的，在你们年老的时候，我们仍有属灵的试探，我们有惧怕，在年老的时候这些试探一个都不少。可能你会回忆起你过去的生活，可能你在回想你年轻时所犯的罪，所得罪的人，可能这些都来困扰你，就像那诱惑者来摇动和筛选你一样，他们想要来得着你，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你失去了配偶，或者你们的孩子不在旁边的时候，那孤单也来试探你，因为你身边没有任何人，你可能觉得神是否离弃我了。当你每天在经历试，在经历痛苦、软弱、病痛的时候，你们都在经历这样试探，你们可能就会自怜，没有人来关心我。年老的圣徒在晚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试探，但是我们看到大卫是如何来呼求神的帮助。他学习到了不看眼下的情景，但是看神的供应。他要单单的慕视神，他说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在这个年老的时候，他不想把自己的心更加的自怜，而是放在神的里面。他常常盼望神，他说我要常常盼望。他的盼望唯独在神里面，不管他是否身体的软弱或者属灵的试探，可能他的帕金森或者其他什么，但是他的盼望常常在他神里面，因为在神里面他才有这盼望，在神里面他要赞美。他的属灵的争斗带来了他属灵的韧性和信心，这是一个急需的安全保障。今天早晨诗篇作者告诉我们，这个盼望这个信心不是遥不可及的，正如大卫在这里所经历所显示的那样，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很亲近，甚至是今天早晨对于你们来说，对于你们年老的人来说，神与你们十分的亲近，神与你们同在。我期望神可以在你们即使在年老软弱身体有病痛的时候，在经历很多患难的时候，你仍然能在神里面找到力量。当你在面临以前种种的罪恶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面临你的敌人环绕你的时候，你仍然能把你的力量，把你的盼望交托在神中间。你们可以把痛苦转向称颂，你们的盼望常常在这里，因为你们的保障在神里面。甚至你们可能还不到老年的时候，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预备着，我们要在现在就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神里面。我们要称颂他，称颂他的名，不断的称颂他，称颂神，并且是现在。所以你们能知道你们要做什么，在你们年老的时候你们怎么做，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就预备好，这是一个多么有需求的保障。这样的保障给了我们盼望，以及给了我们称颂。但是我们还看第三点，这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保障，一个往向前看的保障。所以我们看到老年人有一个坚固的保障，有一个急需的保障，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有远见的保障。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保障给了你们什么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保障让你晚年富有成效，让你在晚年还是在向前看。 当你回顾神过去几年的信实的时候，不仅仅是让你们来回忆你以前的罪或者以前的信实，他也让你回想，让你往前看，让你可以来为神而活。这也是大卫在这里说的，当他向前看的时候，他更加有这样的信靠。他向前看的这样的保障，让他又可以能做到这三件事情。第一点，他让他可以为下一代赞美神。我们在十五节这样说，我的口中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对于老年的圣徒，他有这样的渴望来述说神的公义和救恩。他想述说，不断的述说神的大能、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各种各样的东西，他想把这些东西述说给下一代的人听。他想让其他的人能看到神那无法测度的爱。如果他能来数算神的恩典，他说我不计其数，我数不了。他想让其他人知道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就是他的生命。他也继续在十六节说，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只有神的公义，他没有任何的力量，他只能来述说神大能的事情。他在这里来述说神的大能。他也在十七节里面，他在十七节里面说，他也想那些年轻人知道神，这也是你们的任务，老年人。我们看他第十八节怎么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他想荣耀神，为后世的人来荣耀神，这是他的渴望。在第十九节这样说，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能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他在述说神的大能，谁能像你啊。亲爱的信徒们，这对于你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在你们日常生活中，你们有属灵的倒退，你们有属灵的软弱，有身体的软弱，但是你们要述说，谁能像你啊，神？你是行过大事的神。当他向前看，看神的大能、神的公义，他在嘴中所述说的，就是想传给下一代，来述说神的大能。你们不要被这世代给所欺哄了。这个世代说，如果你年纪大了，你对社会没有任何的贡献，不是这样的。你可以终日述说神的公义，对于下一代，你终日述说。你可以为下一代来祷告，让他们来认识神。如果你还能说话，你头脑还是有一些清醒的话，你还是可以述说神的公义。你可以来教导你的后一代们。当这首诗篇的神学和你自己的经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你们能如何的来把你们的 经历的东西结合这篇诗篇作者的神学，怎么能述说给下一代人看？让他们在神里面建立这样的盼望，这样不动摇的盼望。你做这样的见证，当你做为下一代做见证的时候，你的心打开了吗？你的眼目打开了吗？你期望他们来认识神吗？你在他里面有这样的喜乐？你对他们讲话，还有个问题，我想对你们年轻人说的，当你们的父母或者曾祖父母对你们讲话的时候，你们在听吗？你们在听他们所教导的东西吗？你们在把他们都当作那属灵的榜样来追寻他们吗？还是你们不屑一顾呢？可能你们还不知道这个世代什么样子，可能有些人知道，但这不代表着你们现在所经历的、你们所要面对的种种的困难和他们在年轻时候的经历的困难不会相差太多。但是你们在听吗？在听他们所述说的东西吗？所以这样的保障能让老年人在晚年诉说，对下一代诉说。第二个，这可以帮助他因着复活而在神里有盼望。这让你们老年人可以不仅仅只是看到这今生的生活。我们在二十节看到，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那给他们生命中有苦难的全能的神，也同样能把你们从急难中救出来，在最后的时刻让把你们死而复活，因为他必使你们复活。退休不是结束，死亡也不是结束。对于你们这些在神里面有盼望的人，他会叫你们复活。可能在你们年老时候，在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你们可能很想回到青春的时光，你们可以把自己打扮得很年轻，或者想做出很年轻的事情，但是这里诗篇作者想让你们更加往前看，那复活的大能，他必使你们复活，你们在荣耀中那永恒的生命。你那复活的身体和灵魂，虽然身体不断在朽坏，但是总有一天他能从尘土中把你接上去，使你们复活。这样的保障是给那把盼望放在神里面的老年人的，这对你们给你们来说多么大的盼望。这样的保障，当你们面临死亡的时候，这也是对于每个人、每个圣徒的盼望。对于你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你们必复活。但是，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说，他们要面临死亡的时候，神必使你们复活。 有永恒的生命，在荣耀中，神会最后在复活当中把你救赎，把你从坟墓中带上去，这因为神的大能。所以这样的保障让你们向前看，不是吗？你在向前看吗？你在把你的盼望信心放在神里面了吗？你有这样的信心，神能做成一切的事情为了你吗？诗篇作者在这里这样说了，他也让我们看到了以前神怎样的把我们救赎出来，我们的救恩。不要专注你那头发，你们发白的头发不能给你们有保障，只有神可以。我们看第三个，这样的保障也让你们可以在他的奇妙的救恩中赞美神。我们的赞美并不是由年龄决定的，我们的赞美并不是由我们的身体素质决定的，我们所赞美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所起皱的皮肤或者发白的头发决定的，我们的赞美不是由我们颤抖的双手和痛苦的四肢决定，但是只有是神决定着我们的赞美，神是我们赞美的对象。我们赞美神，他的信实，他的救恩，他的公义。我们赞美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他的真实。求你使我乐方长达，又转来安慰我，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圣者，我弹琴歌颂你。哦，我的年老的朋友啊，你们现在怎么样的生活呢？你们可能在抱怨，你们可能抱怨你们现在太老了，这个抱怨能带来什么呢？最多把你带出这个保障中。你这样的抱怨让你们定睛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在神身上。今天早晨诗篇作者来呼求你，把你们的眼目转向神，把你们的盼望转向神，让你们来称赞神的大能，因为他值得，因为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信实。可能你今天早上听到这经文，看到诗篇作者这样的回应，但是你还不认识神，你甚至在这年老时候你还不认识神，那你要真的要活在恐惧战惊中了。但因为你现在要面对的是死亡，你在要是如果你不认识神，你没有任何的保障。你一个脚在坟墓里，你另一个脚在哪里呢？我今天早晨鼓励你们，把你们的双脚放在神这个磐石上，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他这个磐石里面扎根，有这样的盼望。 然后我今天早晨也想给这样的盼望，给这样的安慰给你们的家人们。当困难的时候来的时候，你们能知道你们家人所去的地方，然后来跑向神。你们这些年轻人跑向神，也让你们把你们的信靠放在神里面，这样当神再来的时候，把死人复活的时候，你们在里面可以有这样的平安。当然这对年老的人说更是，当你们年老的时候，在你们现在年老的时候，你们有这样的牢固的保障，也让你们往前看，也能知道这样子盼望是给信徒们的，在这里面有这样的安慰，而带来那永恒的赞美。这样子你就能来经历，不仅仅是在年老时候的黄金年龄，而是那黄金的永恒。阿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祷告，我们感恩你今天早晨给我们的经文，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适用的，特别是对于年老的人。主啊，这样的信息可以来安慰他们，来鼓励他们，也让他们扎心。但更重要的是，把他们带到那被更新的盼望中，在神里面的盼望。所以他们的双脚可以牢牢地扎根在神你这个磐石上。求你的话语把我们抓到你的身边，当我们互相唱诗赞美，你可以来鼓励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代在走这个天路历程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勉励，互相带到，我们互相来分享这在神里面的喜乐，来称颂神。这些在不安全感中度过的人，求神用你的大能把他们带到你这里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的名，
阿们。